夜莺之歌。战斗刚刚结束，一小队德国兵进了村庄。街道两旁尽是黑色的瓦砾，烧焦的树木垂头丧气地弯着腰。夜莺的歌声打破了夏日的沉寂，这歌声停了一会儿就又响起来，越来越有劲儿。士兵们和中尉注意听着，看看周围的灌木丛，又望望道旁的白桦树。他们突然发现，就在很近很近的地方，有个孩子坐在河沟边耷拉着两条腿。他光着头，穿一件颜色跟树叶差不多的绿上衣，拿着一块木头，不知道正在削什么。喂，你来！中尉用生硬的俄国话叫那个孩子。那个孩子赶紧把小刀放到衣袋里，抖了抖粘在上衣上的木屑，走到军官跟前来。喂，让我看看，德国军官说。孩子从嘴里掏出一个小玩意儿，递给他，快活的蓝眼睛望着他。那是个白桦树皮做的口哨。这玩意儿你做的还不错。中尉点了点头，他那阴沉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。谁教你这样吹哨子的？
我自己学的，我还会学杜鹃叫呢。
孩子学了几声杜鹃叫，接着他又把哨子塞到嘴里吹起来。
村子里就剩你一个吗？
中尉继续盘问他，并且把望远镜拿到眼睛前。
怎么会就剩我一个？这里有麻雀、乌鸦、鹧鸪多着呢，夜莺倒是只有一个。
你这个坏家伙！
中尉打断孩子的话，
我是问你这里有没有人。
人？
战争一开始这里就没有人了。
孩子不慌不忙地回答，
刚刚开火村子就着火了，大家喊着野兽来了，野兽来了，就都跑了。
蠢东西！
中尉想着心事，轻蔑地冷笑了一下。
喂，你认识往苏蒙塔斯村去的路吗？
怎么会不认识？
孩子很有信心地回答，
那里有个磨坊，我常到磨坊附近的坝上去钓鱼，那儿的狗鱼可凶呢，能吃小鹅。
好了好了，带我们去吧，要是你带得对，我就把这个小东西送给你。
中尉说着指了指他的打火机，
要是你把我们带到别处去，我就把你的脑袋扭下来，听懂了吗？
队伍出发了，行军灶打头，后边是孩子和中尉并排走着。孩子有时候学夜莺唱，有时候学杜鹃叫，胳膊一甩一甩地打路旁的树枝，或者弯下腰去拾球果，或者用脚把球果踢起来。他好像把跟在身边的敌人完全忘了。森林越来越密，那弯弯曲曲的小道穿过茂密的白桦林，穿过杂草丛生的空地，又爬到长满云杉的小山上去了。树林深处有几个游击队员埋伏在那里，树旁架着冲锋枪。他们从云杉树枝缝里向外望，能够看见那曲折的小路。他们不时说几句简单的话，小心地拨开树枝，聚精会神地望着远方。
你们听见了吗？
一个游击队员突然说，远处好像有一种什么鸟在叫，
随着风吹云山的细碎声模模糊糊地传来。他伸直了腰，侧着头往叫声那边听。
夜莺，
你没听错吗？另一个游击队员问。先说话的那个人紧张起来，再仔细听，可又什么也听不见了。不过他还是从大树桩子下边掏出四个手榴弹来，放在面前准备战斗。
现在你们听见了没有？
夜莺的歌声越来越响了。先听到夜莺叫的那个人呆呆地站着，好像定在那里似的。他慢慢地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边数一边用手打着拍子，32个鬼子。那个人注意数着一声一声的鸟叫，最后说，只有游击队员才知道这鸟叫的意思。夜莺的叫声停止了，接着传来两声杜鹃叫，两挺机关枪。他又补充说，
对付得了。
一个满脸胡子的汉子端着冲锋枪说，说完理了理挂在腰间的子弹带，
对付得了。
先听到鸟叫的那个人回答说，我和斯切潘把他们放过去，等你们开了火，我们在后边阻击。如果我们出了什么事，你们可不要忘了小夜莺。过了几分钟，德国兵在云山林后边出现了，夜莺还是兴致勃勃地唱着，但是那歌声的意思游击队员早已知道了。德国兵走进云山林的时候，树林深处突然发出一声口哨响，像回声一样回答了孩子。孩子突然转了个身，钻进树林深处不见了。枪声打破了林中的寂静，中尉还没来得及抓起手枪就滚到路边去了。被冲锋枪打伤的德国兵一个跟一个地倒下了。德国兵的呻吟声、叫喊声、游击队员的喊杀声一时充满了树林。第二天，孩子又穿着那件绿上衣坐在河沟边削什么东西，并且不时回过头去望望那几条到村子去的道路，好像在等候谁似的。从孩子的嘴里飞出婉转的夜莺的歌声，他这歌声即使是听惯夜莺叫的人也分不出跟真的叫声有什么两样。